许多基督徒在医疗失效时才想到祷告，死马当活马医，用上帝补漏。我们很少重视圣餐如同药物和疫苗。没人真的相信未受训练的牧者会威胁自己的救恩，但人们确实相信未受训练的医生会带来伤害。我们想消除所有意外和不完美，仿佛死亡只是一次可以克服的失误。欢迎收听《境界推文》有声版。此刻，我们不要把健康当作神。作者：约尔·舒曼、布雷恩·福尔克。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没有哪个地方像医院一样，有那么多的人求告上帝的名字。当健康面临威胁，在医院里的祷告和在战场上的散兵坑里同样多。但上帝对人们处事方式的影响，却没有什么地方比医院更少。在北美，即使没有宗教背景的医院也有院牧，但人们选择医院时更多考虑医生的技术、医院的便利或者全国排名，而不是医院牧师的声誉。当医学研究承认灵性和祷告对健康有益时，人们常常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上帝来补漏。当我们担心单靠医药还不够，或者在其他一切理性的方法都无效时，才向上帝呼求。难怪当院牧来到病房时，家人都会感到紧张。当人们受到疾病威胁或面临死亡时，很多人想要找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或者得到上帝会令一切变好的保证。牧者面对这些突然发觉自己需要属灵指引的家庭，原本值得花上一生时间进行的谈话，必须浓缩到几分钟、几小时以内，不得不在谈话中将就一下。但医生却不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病人都希望有最好的医生、最新的科技、最新的医药。没有人真的相信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牧者可能威胁自己的救恩，但人们确实相信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可能真的会给他们带来很大伤害。人们不再相信拯救的上帝，但他们却相信死亡，自己想尽可能将死亡推迟。我们关心今生，延长今生。事实上，有些弟兄姐妹比很多非基督徒表现出对今生更大的迷恋。他们在恐惧中愤怒地指控说，所有关于来生有一位慈爱的上帝的话，只是在走过坟场为自己壮胆时吹的口哨而已。大部分人都把健康当作无可争议，甚至是最高的善。我们很少去问健康可能为了什么目的服务吗？如果我们视健康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去寻找最能提供这种好处给我们的人。怎样令身体恢复健康，保持健康？我们相信医生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医生身上保留着几乎与神职人员一样的光环，他们掌握着医药宗教的权利。现代医药希望消除痛苦，加强人对生命的控制，这是科学进步的明确目的。似乎医药和信仰在追求同样的事物，而且恰巧是我们想得到的事物，例如健康、选择的权利、无痛苦的死亡。基督徒因此也将更多宗教群体的权利转移给医药。我们给医生和医药工业的代表巨大的权利，不单因为我们害怕患病或不喜欢患病，也因为我们确信这些人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相信他们的双手、药物和机器中握有生死的权利。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他们，我们强烈察觉到自己的脆弱。在最软弱的时刻， 我们发觉自己倚靠一群相对陌生的人，他们身处一个复杂而且没有面目的官僚机构和体制当中，这令我们感到害怕。对多数现代人来说，往往是在正常医疗方式失效时，我们才透过上帝抓紧意义。其实基督信仰一直教导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创造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上帝十分关心我们，只要我们寻求服侍上帝，便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或者健康挂心。这个世界的好处包括我们的生命和健康，这些都从属于对上帝的侍奉和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健康是一种好处，但不是唯一的好处。莫尔曼是一位儿科医生和神学家，他这样评论健康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正确地位：健康永远只能是次要的好处，上帝才是我们绝对的好处。健康是工具性从属的好处，只是在令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的喜乐整全的人，能够实行上帝的呼召服侍灵舍时才是重要的。任何对健康的追求，如果颠覆了这些喜乐和以爱服侍的责任，就是追求虚假的神。我们应该向上帝和为上帝而寻求健康，而不是寻求以健康来取代上帝。当代文化与基督教的一个共通点是视死亡为敌人，医药追求打败至少阻止死亡的脚步，许多人的生命因现代医药才得以保存，因此心存感激。不过感激与崇拜并不相同，而崇拜更能够描述当今社会对医药的态度。医药的野心是控制人类的生死，这种野心不受任何限制。每年人们投资数十亿做研究，最终目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生物环境中除去意外。人生是那么完满，那么安稳，那么充满可能性，以至于人不愿有任何关于死亡和匮乏的暗示。失败只是意外，是系统中可以补救的故障。很少人能像圣弗朗西斯那样，在临死前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姐妹身体的死亡。即使圣弗朗西斯也需要一生的祷告和践行才能做到，不只是为了那些温暖和舒适的事物来赞美上帝。耶稣自己在拉撒路坟前面对死亡的现实，在克西马尼园面对死亡的预期时也曾哭泣。基督徒不会厌恶身体，因为身体是上帝美好的创造，也不欢迎死亡，视之为灵魂脱离肉身的囚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基督徒对死亡的胜利是透过死亡赢得的胜利，而死亡常常伴随苦难，对苦难的预期更容易引发恐惧。生命是美好的，死亡是可怕的，但上帝的慈爱以及我们以生命回应那爱是我们首要的关注。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世界既崇拜死亡，以它作为终极现实，同时又视它是与今生不兼容的。当然，死亡不是我们寻求脱离的唯一意外。一般来说，我们不愿意忍受任何不愉快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在儿科医生的工作中接触到好些因为不同原因而收养孩子的家庭。收养医疗可以帮助养父母在决定是否收养某个孩子前审核孩子的健康情况。总有少数人坚持排除所有的缺陷才愿意接受某个孩子，他们的做法表达了我们的社会不愿意与意外和不完美为伍，特别是我们孩子的意外和不完美。虽然医药仍然不能提供保证，但它似乎正朝这个方向走，例如计划怀孕、产前诊断，甚至最终的设计后代，都是对不完美的拒绝。无论我和同事们多么不喜欢这种态度，我们也成了他的同谋，因为我们对抗疾病所用的工具制造出一种印象，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科技，我们甚至连意外也能克服。保罗面对疾病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他详细谈到自己身上有一根刺，有学者认为这根刺是指一种慢性疾病。奇怪的是，保罗认为他与上帝终极的意图不兼容，但同时又是上帝的恩赐。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不是扭曲地认为疾病对他是好的，而是他确信在等候上帝的救赎工作达到顶峰期间，可以耐心地忍受身体上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人类生命和自然界中不受控制的部分，末了才会消除。这种等候不是被动的，它不是放弃盼望，也不是简单地将盼望投射到将来。我很难说什么意外必须耐心忍受，什么意外需要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攻克，但我可以说，医药的确是我们可以为之感恩的一种工具，但我们同时需要学会视我们的身体和健康为上帝的恩赐。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忍耐好像被延迟满足这种有心理学色彩的词语取代了。大部分人患病时都想立即好转，谈及忍耐的美德只是作为治疗技巧，对我们才有意义。人们假定将来的世代会完全控制发生在身体上的所有坏事。在患病时忍耐是很难的，没有什么时候学习忍耐比患病时更糟糕了。对受苦的人来说，世界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痛楚更确定。痛楚令受苦的人的世界缩小到只有身体的大小，或者身体膨胀到充满整个宇宙。忍耐不是无奈的顺从，实践忍耐是盼望这种美德的一部分，源自我们相信上帝仁慈的恩赐不单在我们生命的盛年，也在我们生命终结时赐给我们。通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死亡和虚弱已经被征服。忍耐并不表示在痛苦中死去时还要高唱，总要看着生命光明的一面。圣经里上帝一些最好的朋友没有无奈地顺从他，而是对上帝有足够的信任，能够激烈地哀痛。忍耐要求我们在怀着喜乐的盼望等候主再来时，正确地为我们自己和邻舍衰残的身体而哀痛。忍耐需要在一生中活出来，不是突然患病的人很快就能获得的自助技巧。简单来说，我们有能力享受上帝的世界，无论我们健康还是患病，因为我们相信那实在是上帝的世界。新约圣经吩咐所有自称跟随耶稣的人要照顾病人，不单接待病人，要接待任何有需要的人。一份修道院的会规里这样说，比一切更重要的是必须照顾病人，让他们得到服侍，就好像他们是基督本人一样。因为基督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透过各种由教会支持的团体，这种照顾病人的做法被制度化。在今天，没有什么比在身体受苦、有问题和最终死去时照顾他，更能训练我们珍惜身体的恩赐。今天我们面对大的试探，是将照顾我们身体的责任交给专家。这些人明显知识丰富，他们通常向我们保证可以给我们最好的。但基督徒只有透过在基督里分享的生命，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医药专业知道很多事情，但作为机构，他不知道的是基督。我们接触有需要的人，拒绝将病人只交给专家，这可以见证我们相信上帝的良善，同时进一步透过照顾与接待的服侍转化我们自己。这不是要基督徒不看医生， 我们想说的是，基督徒永远都不应该认为医生的照顾足以满足病人的需要。我们必须实际地与我们中间的病人同在，甚至与那些我们不认识或没有关系的病人同在。因为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体现出关系的汇集，构成基督的身体。我们照顾病人，因为他们需要照顾，也因为在提供这种照顾时，我们自己的生命被转化。它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联系，自己的脆弱，我们需要完全倚靠上帝的恩典。基督徒照顾病人，目的是将受苦的人重新纳入群体，借着治愈及消除他们苦难的成因，也是透过医治令他们的苦难成为基督的身体真实的一部分。受苦的人不但在身体上得到群体的照顾和接纳，他们给群体带来只有他们能够给予的东西。病人可以借着自由地将自己联系到基督的受苦和死亡，为群体的福祉带来贡献。笔者自己教会的会友约翰被诊断患了脑癌，他要求在他全家定期出席的聚会仪式中接受抹油祷告。当这个家庭走上前，约翰的太太扶着患病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在旁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双手抱着父亲静静地哭泣。牧者替约翰抹油，整个群体祈求约翰得医治，这本身已经很感人了。但当约翰那个也是教会会友的脑外科医生走上前拥抱约翰一家，接受大家的祝福时，我们大部分人都哭了。我们作为群体得到了祝福，因为约翰的疾病没有使我们分开，却使我们联合。基督徒倚靠医生，但只是他们为中介人，他们奉上帝的名找医生，透过医生想得到医治，但却是向上帝祈求医治。因此，作为基督徒医生，必须培养一种恰当的谦卑，耐心地依从上帝在创造中赋予我们的模样。基督徒医生不能将生理现象和他们面前的人分开，患病的身体总是人的身体，他的情况总是联系到灵魂、心理和灵性状况。作为基督徒病人，同样必须明白，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身体的存在。借着在患病时求告上帝，基督徒令患病成为身体得拯救的时刻，也成为灵魂得救的时刻，这是更重要的。每次医学的介入都同时成为象征和呼召，当医生面对病人时，邀请他们思想上帝的怜悯并转向他；医生医治病人的身体时，邀请病人寻求灵魂得医治，鼓励心灵的转化。他们在医疗中显明一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超越医疗的基本功能，却又不否定它的基本功能。基督徒医护人员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在医药的世界中做出忠心的见证。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所有基督徒生活时都要记得，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借着洗礼，我们的身体成了基督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蒙召在这个群体中一起受苦或快乐。如果我们要以我们的受苦和快乐为共同的事业，就必须放弃当代文化对私隐的盲目崇拜，预备聆听那些向我们分享生命的病人，也向他们开放自己的生命。要这样做，我们必须乐意花时间与别人一起了解彼此的故事，衡量彼此的恐惧、渴望和需要。因此，基督徒医护人员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十分简单，就是愉快的交谈和祷告，建立关系，最终可以与病人一起谈论疾病、脆弱和死亡等困难的话题。一旦我们建立了沟通的途径，留意彼此的生命，接下来就是实行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责任。怜悯的工作是基督徒群体生命的中心，我们可以让世界看到上帝的爱。在教会内外，人们患病时都需要帮助， 他们需要有人送他们去医院，需要有人为他们预备食物或者清洁房屋，需要有人照顾他们的孩子或者宠物，需要有人帮他们洗澡或者去洗手间，这些都是应该的。最简单但却最重要的，就是与患病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的生命来自仁慈上帝的恩赐，我们蒙召以彼此相爱向世界表达上帝的爱。我们的任务既简单又非常困难，将我们自己的身体从医疗技术、医院和医药公司那里取回来，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宣告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身体也成为给世界的恩赐。
Rest in you alone, oh my soul. finds its rest in you alone. Oh my soul, oh my soul, finds its rest in you alone.